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11月20号，公元2006年1月1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人权观察公布报告，中国为主要批评国家；尼泊尔藏人将维修加德曼都大宝塔；中国移民政策导致藏人生活失去保障；西藏港第四山发现超过千万吨通矿带；西藏长途发生车祸，七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公布报告，中国为主要批评国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德国之声报道说，本周三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公布了2006年世界人权报告。该报告总结了全世界70多个国家人权发展的情况。和过去一样，中国是被批评的主要国家。人权观察公布的2006年全球人权报道中指出，中国作为一党专制的国家，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范围内的大选，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执行死刑人数世界第一，对互联网采取严格的监管，打压独立工会以及少数民族，例如藏人、维吾尔人及蒙古人。报告还指出，中国不顾社会主义的宗旨，面临着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人权观察指出，在中国政府公务员腐败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抗争越来越多。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04年中国一共有350万人参加了超过74000多次抗议示威活动。这些人群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强迫拆迁户、遭到警察虐待的人士以及艾滋病的活跃分子，其中煤矿工人的命运最为悲惨。此外，中国还有超过2亿工人患有职业病，被拖欠工资、拒付养老金以及加班费。受到批评的亚洲国家还包括尼泊尔、柬埔寨、泰国、孟加拉以及斯里兰卡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藏人将维修加德满都大宝塔，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流亡尼泊尔的西藏难民计划维修加德满都大宝塔恰荣卡秀。由于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著名的佛教宝塔恰荣卡秀多年以来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妥善的管理，使宝塔的荣光逐年在失去光彩，因此在尼泊尔藏人的积极努力下，向西藏流亡政府请示，得到尼泊尔国际文物管理局的批准，目前正在筹备各项维修施工项目的计划方案。尼泊尔地方西藏福利办公室主任普布次任向本台记者表示，大宝塔贾荣卡秀长期失修，导致顶部和周围的墙壁等多处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决定进行维修，运用尼泊尔古老的传统方式进行材料分配，不仅让大宝塔恢复原来的面貌，而且还计划维修宝塔周围的道路。普布次任还表示，该计划还得到了当地尼泊尔民众和各组织以及大宝塔管理委员会的积极配合与协助，最终得到了尼泊尔国际文物管理局的批准。据了解，尼泊尔藏人维修加德满都大宝塔恰荣卡秀的主要目的在于祈愿西藏人民的福祉，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为首的全体藏人事业圆满，西藏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佛塔维修施工项目将于本月24号开工，有藏传佛教高僧出席仁不切为维修工程进行奠基加持，维修资金预计达到550万尼泊尔卢币。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由于每年都有大量寒人移居西藏，导致西藏农牧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和维持生活等方面面临着严重冲击。据近期从西藏陕南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记者透露，近几年来寒人涌入西藏的数量继续上升，西藏的就业和从事各项发展经济的机会都被寒人剥夺，同时当局把80%的工作机会都给这些寒人移民，因此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的西藏农牧民在各城镇地区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环境由于这些移民的增加而越来越缩小。这名藏人还表示，寒人包工头和寒人移民相互私通后，将打工的机会都让给来自中国其他省市的寒人移民，就算藏人获得打工的机会，但是所得的工资比那些寒人移民低得多。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虽然他自己在制作家具和刷油漆、开车等方面经验丰富，但还是面临着失业的困境，因此被迫踏上了流亡印度的途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的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港第四山发现超过1000万吨铜矿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位于西藏港底斯铜矿带是中国超1000万吨级的铜多金属巨型成矿带，远景铜资源量可达1500万吨以上，相当于中国保有铜总储量的1/4。这一铜矿带位于港底斯山脉，东西绵延近400公里，南北宽约30至40公里，目前仅斑岩铜矿床就发现了7个。如果以国际铜业协会2002年全国铜年消耗量250万吨的统计数据计算，该铜矿带储藏的铜资源可供中国使用6到10年。据了解，中国已经探明的铜资源保有储量约为6000万吨。此次发现的港底斯大型铜矿带远景储量约占此储量的1/4。这一大型铜矿带不仅仅蕴藏着大量的铜，而且富含有铁、金、铅、锌等其他的矿床，铁矿的远景储量在2亿吨以上。目前该铜矿带正处于紧张的勘探阶段，地质工作者们在已发现的其中3个铜矿中打出22口钻井，以初步的检测出矿藏的品位。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科学家依据地质构造特征的推测，由西向东横滑在西藏中部的港底斯山脉是与板块浮冲有关的孤岛带，这里很有可能蕴藏着斑岩型铜矿，但长期以来因各种原因，这一推断一直没有得到证实。2001年提出港底斯铜矿带将会成为超1000万吨级的铜多金属巨型成矿带的理论后，最终确认为港底斯大型铜矿带的存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16号，一辆由西藏长途地区开往拉萨的客车载距长途地区邦达乡约20公里处翻车，造成7人死亡、4人重伤。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本周一中午1点左右，一辆由长途地区开往拉萨的渝通大客车，当到达长途地区巴胥县境内距邦达乡20公里的一个支线处时，因车速过快，驾驶员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车辆翻入公路旁的约2米高的坡下，当场造成3人死亡。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有4人死亡，重伤4人。目前事故肇事者已经被公安机关监护，等事故责任进行查明后，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克桑前村中医的 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如因上述几条而认为西藏之主权归属于满清，那是错误的。因为满清任命西藏政要人物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均为施主对上师的尊敬和应尽的责任，所任命之官员均为藏人，一切西藏政务由西藏人自己做主管理。因此满清朝廷根本没有对西藏行使过主权。四，有些人认为满清皇帝的封官赐印以及下旨所要求履行之事圣旨不可违抗，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例如当第四三届雅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参样雅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时，清朝皇帝派突根呼土克兔阿旺丹区等带上丰厚礼品参加典礼。此后拉藏汗另立阿旺以西雅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清皇赐予正所扶持的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与金印。后来当哥桑雅措被公认为六世达赖喇嘛参样雅措之真身转世灵童时，清皇又赐封为弘佛注重之六世达赖喇嘛及增金印。这样清皇对三位不同的六世达赖喇嘛均予以认可。事实上五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参样雅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其转世灵童哥桑雅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所有藏人不管亲皇扶持谁都公认哥桑雅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抢别雅措也就是理所当然成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对此满清皇帝也只好默认。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金册封号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和可信度。五，有些人又认为清皇所赐封号及官印就是西藏属于满清的证据，这也是错误的。比如固始汗丹增却阶陆续征服了青海的却土汗部、康区的白烈王部众及底碎藏巴汗等，其势力日渐雄厚时，清皇给固始汗以尊醒文艺名讳固始汗的封号及官印。此后底碎三叶雅措掌管西藏政教多年，名声大振。清皇给底碎三叶雅措以长瓦赤瓦恒喇达赖喇嘛弘宣佛法王布逆阿百迪的封号及金印金册。拉藏汗杀死底碎三叶雅措掌管西藏政教时，清皇又给拉藏汗以一法恭顺王的封号及官印。波罗顶消灭阿尔布巴后给予贝子及君王之封号。因此从这些做法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谁掌管了政权以及拥有了实力，清皇都会对其增封赐印，其目的是拉拢他们成为清皇的盟友而已，根本不能证明西藏属满清所有。而且此举不仅仅在西藏实行，同时也是在其他邻国如韩国、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的政教要人也实行同样的办法。特别是韩国历代皇帝登基典礼之时，满清均派人送封号及金印，并对皇太子及公主等人也增封号赐金印的传统。六，西藏政教最高领袖是历代达赖喇嘛，满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1751年清皇派遣的将军策楞与邦帝抵达拉萨后转交清皇书信，虽然西藏的政务一直多有诸官吏主理，不但没有对达赖喇嘛尽忠，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克桑前参众议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